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咱的故乡，咱的岛呢，伫每礼拜诶每工会早起八点至九点播出哈，重播时间是十点至十一点啊。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有啥物意见哈，要跟咱联络的哈，要跟咱建议的，会当写 email 来这个 tda 小老鼠lilibat.net.tw 的信箱 ，tda 小老鼠lilibat.net.tw 的信箱啊，用这个方式来跟咱联络。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个高捷高雄捷运哈，三月九号正式的迄个上路哈，那它建造的相当的有气质啦，啊，唔知大家有时间谈起下这件哈，它有试乘一个月的时间哈，啊，会当坐，只要讲无住伫高雄市的人，会当坐捷运啊，一天落去高捷，然后去阿个坐捷那个捷运哈，坐一站，然后再个对这高铁顺便体验一下高铁安尼一日游哈，毛路行一下咧板子哈，还有他们高雄的这个梦幻广场。然后呢，即只甲大家介绍者要安怎欣赏高捷，因为伊是一个有气质、有文化气氛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咱嘛爱知啊，为了要安怎来去看哈，才当体会着伊设计用心。啊，三月九号。哦，的已经开始上路啊，也开启了这高雄地区的美学生活方式哈。看以前高雄人讲文化沙漠，已经改头换面。以前因为城乡的差距哈，这个资源拢集中伫这北部，伫这台北市这行政中心。所以南部呢，加这工业区啊，污染的工业拢放伫南部偏远。偏离这行政中心的所在，所以南部呢，变作讲无什么建设，跟他有这工厂、有工人、有加工区啊、加工出口区，那人讲啊，高雄文化沙漠无什么表演团体要去，其实呢，工人、劳工阶级占大多数的时阵，其实人嘛消费不起啦哈，那。文艺团体也不太想要去那表演，就变成讲恶性的循环。不过现在高雄不是这块的状况啊，长期以来国民党的执政呢，高雄一直是一个文化沙漠。不过八年了，八年之后，高雄呢改头换面，好，经费过去这八年改高雄改头换面，是这社中顶哈，这高雄市长就是第一。盖民进党底下做市长诶，了后啊，伊家即个社中庭，伊家己本身的这文化、这气息哈，带入他的市政里面，家伊呢，也这生活哲学带到里面，把他对这个台湾文化跟土地的这恰谈哈，与把他的重视呢，也把他带到他的市政里面，所以咱看到伊的市政。来宾呢，在在都有那文化的气质，有人文的素养的来宾，包括他的清水公园，哦，那喷水池可以让孩子们在那边钻来钻去，哦，包括他的那个，哎，那个巨蛋的建筑，它是采取那个虽然造价昂贵，但是它是环保的一个建筑物。那依照。啊，在这里顺带一提的是，讲以前陶器兴这个环保建筑哈，也说想的是以节能为目标。那节能为目标哈，就是讲把这厝包得密不透风，包起来，啊，是省电，它暖气跟冷气都蛮省的。可是呢，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到尾啊，渐渐发展了后，给讲起码不只是节能，还要呢健康，还要绿色，绿色环保哈，包括中间那个建筑物本身，它的透气与否、通风与否，它的那个能源是不是能够节省，能够尽量的用最少的能源，然后收集其他的能源来去 供应这个建筑物本身，所以人到底来宾也会很舒适。啊，这是环保建筑。那这高雄的巨蛋呢，它就是要用这种太阳能来收集，去高雄真热哈，有滴头滴去做这，就用那个太阳能，真的是可以配这个巨蛋新做这电呢。啊，这是天然资源，不用。啊，白不用，虽然它造价有较贵，不过呢，它之后会当回收。而且高姐哈，刚刚对一些巨蛋去哈，那高姐呢，就是因为这小中鼎也坚持啊，中间嘛做些阻力了哈，啊也坚持呢，他把它完成了，啊后面几任的市长呢，嘛继续的把它完成，告给大家。啊，终于大家可以搭着这个捷运在那边逛高雄。阿姨，高捷不同于那个不同站也公共艺术都有一个名啊，拥有高度的象征意义。那你也了解讲一些站的名是哪边啊，和伊来对公共艺术是哪边啊，这就是讲伊每一个内面拢有故事的啦。那种意义的呀，那值得我们去了解，好，然后了解它背后产生的正面跟激励的力量。首先呢，高杰去向比如一个人，那就讲一个人，所以有目睭有心啊。三多商圈内面迄、那个捷运站呢，叫做捷运之眼啊。公共艺术是跟美丽岛，公共艺术呢，跟美丽岛站哈、被称为捷运之心。那一个是用眼睛来看世界，还有一个是用内心来体会世间的事的这文。那用心用眼细细的体会，一当然会当贴近哈、跟人群，然后可以融合。可以互相理解啊，这个比喻呢就像宗教的用内心之眼来看世界的同样的艺术。好，他在设计的时候有整体的规划，一个是心，一个是眼，然后你里面的公共艺术呢也根据这个去建造，而且反映说建筑人的他的里面的一个生活哲学、宗教哲学，或者是关于他的文化、他的人生哲学观。那美丽岛站出入口哈，也公共艺术是采取日本高松伸建筑师的祈祷主题，也执行的那干那捷运哈，伸出双手的合掌的祈祷，啊，这个。象征意义呢，好像选择讲像日本岐阜县白川乡啊迪丁的合掌屋，用60度这合掌角度的屋顶写下世界的建筑传奇。那据说啦，40年代的德国建筑师即认为合掌是最天人合一的建筑。合掌屋呢，像熊盖当 decon 盖耐这个大雪的意象，也可以用来象征美丽岛站所比喻的台湾的民族历史，会当经得起风雪的考验。安尼意象呢，强化和平感、甲温馨感，而降低了降低这美丽岛事件悲悲情的升温。虽然叫美丽岛站，可是呢你没有那么的悲情，不是那么的愤慨，而是呢充满了这个温馨跟和平。他用那个祈祷合掌祈祷的方式来建构这个建筑物。那其次呢，美丽岛站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光之穹顶，是全世界啊最大的单件玻璃公共艺术作品哦。那这捷运呢的空间被比喻成发光的宇宙，那捷运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发光的宇宙， 跟他有着一个发光的天空。那西方的哲学思辨里面认为光源是理解事物的基础，因为有了光才能 看得见事物。想说英语里面的 light L-I-G-H-T 这个光字里面、啊、头前又加上两个字母 E-N enlighten、哦、就有了启发和启蒙的意思。啊，佛经里面在讲，人若无智慧，就是讲无明啊。啊，主以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讲，无光啊，没有明，没有日月，没有光。所以光的意象呢，常常引导至开启智慧、了悟的语言象征。啊，这是光之穹顶。那光之穹顶呢？他也用地水风火这些玻璃来表达这个成住坏空一种佛教的意念。那他是请意大利设计师来设计的，然后呢一些玻璃呢，他不是求来用那个铅来做连结做镶嵌，而是把它融化，融化呢用这个不同颜色玻璃把它融化，变成一个有点抽象但是又不是抽象的一个那个图形出来哈。啊，不会中一格一格一条一条的那个铅条，像那个那个叫做好像我说每像用每个一的一种玻璃，用一块一块玻璃然后用铅连接起来一块艺术作品，一种专有名词了哈，它是整片的这块来做法。那在高雄这位的公共艺术当中，光的意象啊到处流动，比如说各自基地为这凝聚的绿宝石的宝石发光意象，够试运站的全球最大的数位玻璃艺术作品半屏山之魂，这个艺术作品某一个名叫做半屏山之魂，半屏山的魂片，所营造这种透光感，都是台中用台中发光的视觉效果来营造光明跟开启心灵的这象征。啊，最后呢的用试运站的船形造型带进海洋的波光，更有前进的联想。这一整个作品来讲它是有连贯性的，那全都用那个智慧的那个光，有智慧的意象的光，还有开启心灵的这个光来做一个连结。所以呢它是一个有系统的，像说我们来画图一样，那画图这个色彩它必须调和，你才感觉到那个气质出来，不是说加一大块颜色，那边一大块颜色各自独立，然后把它拼在一起，就是看到是一个一个的色块，而不是说一个整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图画。啊，公共一些这个公共艺术也是这样，一个也是协调是融合的，它有一个主题的，那主题之间呢互相连结。那这认知语言学认为说语言中的譬如比喻是人类认知系统里面上最重要上最根本的概念，而当形塑说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啊，透过这捷运比喻为人跟光源，以正面的光明的心灵的状态就会被语言来催化出来。啊，这可能就是歌雄这本未来会当被不断诉说的故事。
Thank you.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啊，我是哆瑞咪，今仔日甲大家介绍讲故乡的节目，那三月九号的通车哈，啊，内面呢有真大啊，这个公共艺术哈，那台湾。以前呢，真无这个艺术气氛啊，就像公共场所，它的那个建设呢，很少，至少说有那个公共艺术，还是近年来哈，开始是渐渐的重视。我捌看过这俄罗斯他们的地铁站哈，一来对真的是像宫殿一样，那壁画之精美哈，好厉害，干嘛宫？你在那里面就好像在皇宫里面，它金碧辉煌。它整个地铁站设计的那么美丽哈，然后当然这其实他们的艺术就已经在底下在底熊中间啊，不是刻意哈去培养他们。其实每个人，你举目望去，你俩讲你所看见着不，那我这个是气氛的话，你人民自然得见美感培养出来，你也进而呢，你的周遭的生活环境你也去重视你。家己厝内边，你也去重视，变啊改美化，哎嘛靠，迄种美化的品味吧。你阿公，你又没有那个品味没有出来的时候，你按那美化看起来的，干嘛不水？啊，看起来的就是丑小，就怂安尼啦。啊，这其实哈，政府安尼，那讲些公共建筑，你拢会当用心来去改设计哈。主人这民众伊个这美感自然就会培养出来，而且艺术这文化气息主人都会培养起来。那台湾呢，较早都无重视这块哈，无迄种拢古趁钱，无重文化，所以感觉讲这个美感方面非常的贫乏。你看咱这街仔路就好，大家无迄个公，不只是讲无公共道德啦，那其实根本就是一种。没那种美感，你如果说一个有美感的人，你不把这个街路把你的家的周边用到乱糟糟，用到垃圾里的，你的摊位旁边，或者是说你的餐厅，你的营业场所，你会尽量把它弄成非常有个人的特色，或者是说经过一些布置一个装饰，让它呢更能够适合人在当中工作，然后让会有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心情。那所以呢，这歌雄这个以安呢，这作业落成之后呢，让大家非常的惊艳。我相信啊，哈，这可以带动以后其他的那个县市，但我觉得良性的竞争。你看，歌雄民进党曹操之前八年对，但改做个安呢。啊，这个、台北市一起集全国最大资源哈，最能够挥霍的地方，这几年啊，一点嘛都无进步。啊，各贵啊，这个台湾人那个感情、记忆、联系的这些建筑，拢改毁灭掉。那来讲高雄捷运的那个落成呢？拉近了这个不对，南空也台北关上大建设就是拉近了台北跟其他城镇的距离啊，它的那个城乡差距降低了，它在下降，那高雄抬高了，那它也再也不是那样子高高在上了啊，很多台北人以一种高高在上那款的骄傲的心态的，像讲纽约人，伊毛讲啊，我是个大都会生活的人，伊毛关骄傲感。那谈多少个大概讲这光之穹顶哈，这一档参观呢哈，跟大概报告。那这个就是在美丽岛站哈，它由这个意义美籍那个艺术家水仙哈。的创作的啊呢，这个艺术品呢获得了中外与会的贵宾哈一致的赞赏，还有媒体一致的赞赏啊，也虏获了2000位歌雄市民的这心了哈，在开放的这8月3月8号9号的参观中间就 很快的虏获了大众的心。那有这样子的艺术剧作哈，感到干嘛紧张哦？那所以呢，他们有办这个参观活动，因为民众有热烈的需求，还有要推广公共艺术哈，所以这高雄这本公司就特地从14号拜五至四月六号拜一礼拜，3月14号到4月6号这为止哈，每礼拜拜五到拜六到礼拜的10点至10点再去10点至中下晡1点以及那个3点，他会举办报名来参观的活动，希望呢以生活化的轻松导览方式哈，与距离美丽岛站的市民的朋友来分享人的故事，啊，透过水仙大师哈，寄寓于这个穹顶中的各个人体与人物形象的看到高雄人嘛，看到家己把专属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故事献给高雄的人民哈。那这个参观呢是需要报名的哈。啊，报名呢他会有专人来导览，那除了导览之外哈，他还有自由参观的时间，让你自己自由拍照，然后那个也有那个导览人员可以，当然也可以请那个服务人员帮你拍照哈。啊，如果说详细内容呢，注意事项呢，也当上高雄捷运公司的网站 www.krtco.com.tw 哈，来可以报名来了解参观哈。它呢，相当的，你站在下面哈，站在光之穹顶的下面，然后仰望的时候，那种心灵的洗涤啊，可以去好好的给他体会一下哈。很羡慕高雄的朋友们哈，一旦有这么好的、这么用心的市场，一旦把高雄人的骄傲抬出来。 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哈。但带来大家介绍这故乡的这文，不要那欣赏哈。用伊一些公共艺术建筑哈，公共艺术，它从什么角度来去体会它？那今麦呢，讲较实际方面哈，你讲对这故乡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一些实例来讲。我这些上班族，搭捷运上班的这上班族工哈，平常时开车每一天停车费都要150块，那改做这温个搭配脚踏车，每天会当省70块，所以以后拢要坐这温哦。他这个骑脚踏车跟那个都做捷运的费用哈，比平常时而且停车费哈。拢搁较俗，搁一个伫这燕巢工课做工课吼，骑伊这新买这折叠脚踏车吼，伫通车第一个上班日，就去坐这温。伊讲坐车，伊讲坐个一个桥仔头的火车站，只要骑5到7公里，就会当到伊上班的所在。所以呢，伊想要紧来尝试这样的模式，吼，他的折叠脚踏车。上了车下车再骑个几公里就到了。另外呢，有读个中心东海的学生吼，伫台中读册两个大学生呢，一大早对这三多这站吼，坐高雄捷运到左营站来赶高铁。两个人讲，这两个学生讲，唔免吼，提早一天去这学校。如果说放假要回学校的时候，不用提早一天，可以在家里多待。一天哈，这不知道多好哎哈！他这样一大早搭车就可以赶到学校上学，台中的学校上学，这哈真是我们以前哈在读书的时阵哈，没有这样子一天来回的啦。你总是爱提早一天，不可能说当天要上课，当天要注册，才当天从家里出发呢。一站到我家人家喝面啊，现在哈。如果说像说你伫伊个即北部即南部来讲，你要讲较早起来吼，搭这个高铁吼，一天就可以来得及了，就可以会赴啊。那像这个伫台中读册人，从高捷换到高铁，这样当天去就可以了，唔知真的是好棒吼。但照你讲啊，有人会办这个高铁一日游吼。你看高铁在搭配高捷，然后高捷它这个站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就已经很值得欣赏了。这情况好，大家这生活方式一旦改变哈，而且郭平栋哈，这议员哈，一直讲质疑这高捷是为了选举来草率通车了哈。阿姆哥很多很多。那个市城的民众哦，计价采访，因为看法那种真好，真平稳。他不知道呢，在国民党诶这议员是不是因为酸葡萄心理哈？这是高雄人的福气啦哈！大家呢，唔免好这来唱反调的人去影响着，咱家己去看，咱就知影好唔好你。不知道之前，你没有实地尝过的时候，你卖对人底下化工啊，嘿，一定是安怎都安怎。那这个高捷呢，某人反映讲，他这个个在一档升级，而且很实惠。一阿早卡早坐客运车赶去这机场哈，这小港机场哈，爱225块，起码坐这温30块。都会使，还差足济哦。而且省时间，对这个小市民帮助嘛足大。那无这文阁无车的时阵，要赶时间来坐计程车，那当然是一大笔的开销了哈。那相较于计程车，这个捷运就省足济，速度嘛，这个比计程车未输了哈，有可能阁较紧哈。那。当然，这捷运 会比公车更加贵一点，不过高雄其实那个公车系统哦，并不真发达哦，所以等公车有时来等真久，若讲不是直接热线的地方哦，等公车会蛮久的，而且你爱经过做这站哦，所以搭公车的时间是真长，啊、哦，花在路上的时间也很长。那现在有高铁对高雄是这个。真的是幸福指数哈大幅提升，这是真正你选唔选对人，佮选唔对人。各位李李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谈到来介绍，给大家介绍的故乡的作文哈，啊，介绍讲诶，这个3月14到4月16哈，这段期间的每礼拜的拜五、拜六礼拜哈，会当报名去参观捷运站哈，那。可以有人导览哈，被安娜跨界捷运的设施，被安娜跨界公共艺术哈，它每一个地方拢真用心哈，所以一旦细细的去体会那个建筑的人他的设计的用心，看整个那个团队经营团队建设团队他们对人的重视哈，对幸福感的重视。啊，另外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所在的时候，我较早捌去过迄个所在，不过已经做者当以前啊，看即嘛无同款啊哈。我嘛真爱迄个所在啊，它是一个台湾的离岛啊，啊细细地啊，一连哈，一天得当洗套套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咱的大物主所住的所在，叫做。蓝族蓝语哈，我看到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小姐哈，不是小姐了，已经结婚了，一个欧巴桑太太了哈，啊可怜哈，早人啦，结婚了都爱叫欧巴桑。那这个小姐呢，她其实是台北人，啊不过呢，伊有一届去这蓝语去投了后呢，她发现她很喜爱那个地方，而且她也喜欢上一个。热情追他的蓝语青年哈，啊， 经过呢几番的峰回路转哈，终于嫁到这兰屿哈，并且底下开设一个独具风味的这兰屿风味餐厅。哈，还有那个什么，它的特色就是有家庭般的温暖，还有它的飞鱼餐，还有无线上网。啊，前段这黄秀染哈也喜爱这个兰屿，一共。他喜欢普罗斯旺，那他觉得兰屿人跟花格人同款的悠闲，完全不是用赚钱来做生活的目标，只要欢喜过得得去，不要求太多，所以他的岛屿的普罗斯旺的风格哈为基础，他就经营一个餐厅，经营一家叫做无恶不作的一个餐厅。第一餐厅的当看到这飞鱼跟海豚在人鱼渔人湾弹跳哈，所以呢，被看见海豚呢不用出海。阿底兰屿呢，还有一些咖啡厅跟民宿，还有那个工作室哈。他们一乍起完全不敢看，一乍完全没有这些那个这些很有特色的一些那个商店啊。那兰屿还有那个生态解说员哈，他还可以替你安排行程跟住宿。那这呢是以前所没有的，不过呢，以前我可以看到的是最原始的一种兰屿的风光哈，啊，只有一家旅社，而且旅社设备不太好啦哈。啊，一个短短的跑道，安尼，有时啊，讲那迄个风向不好的时候呢，还可能哈，跑道太短了，会冲到海里面去哈，有这种状况。啊，后个仔呢，我那时候没有下海去游泳哈。啊，这边呢，除了这个兰屿的许多特色的商店之外，那会去在那边开商店的人，可能我那。有某些哈特别的性格哈，卡北安内可能不是像一般都市人喜欢竞争，他会比较悠闲哈，他会喜欢大自然这块呢，啊，喜欢大自然的朋友，一当可以蓝雨呀，加加些些，弄个几天让自己悠闲一点。那这个呢，另外一篇对于蓝雨的感想哈。这是吴念真所看到的，伊去的迄时阵呐，不是那么的热，那么的晴朗，那么的色彩强烈。不过我去的时候是那样子哦，很晴朗，然后色彩很鲜明哈。哎，因讲去的时间可能无啥拄好，吹东北风，风硬大，啊，水温低，所以迄白乌吼。虽然已经开始，迄季节开始，不过船啊拢爱，小船季也都结束了，可是鱼群哈，还阁无看到那个踪影。我讲北欧的是飞鱼啦，啊，也带一个北欧。那在狼岛呢？狼岛位在那个东北风的迎风面上面哈。那狼岛的小朋友们呢，其实国小小朋友们人数无真多哈。那早上啊，小朋友刚刚被叫起来要上学，所以几乎每个学校的小孩子都一样哈，是半睡半醒的，这样好像梦游啊那哈，觉得他刚好好去啊，还好蓝屿不大，学校不会太远啊。啊，对于那够好的这些校舍建筑哈，得当跨点工某个阶段的教育经费跟教育观念哈。相顾的建筑哈，嘻嘻嘎嘎，一点啊美感都无。就算讲有好的这个平面的教室哈，还是海沙屋诶，这拢无人要住，伫都市人要画背上诶，它是盖给学生用的哦，啊，是海沙屋。啊，中央诶一个嘻嘻嘎嘎的一本正经的楼房啊，是一个。这个一张蓝图全国共用的建筑啦，啊，这是较古的建筑， 啊，伊嘛有较新的建筑哈，啊，较新的建筑它就有设计过了，它设计的比较别致，还有它的地区独特的风格，也告显得靠有一种地那个地方性、地方化一种地方文化的代表性哈。那、啊、在小朋友一起访问呢哈，是一对夫妇跟他的孩子、他的家庭哈，啊，人家。一般的生活方式其实都蛮接近的啊，以后门来接来人哈，叫做八角鱼的爸爸，然后伊是受过日本教育，而且含这台湾的毛隔阂的讲，到今呢，伊阿哥看起来像一个日本军人，阿、啊、因太太阁是像讲日本女人那样温文恭敬，而且太太。再去呢，翁就去这一个蚵仔田去做工课，啊，啊，伫南苏呢，除了去学校，无就是去出海掠鱼啊，无就是去山顶种种蚵仔，无虾米工课啦，他都是自给自足啊。等余讯来到的时候，生活呢是不得不悠闲。啊，真的是没什么事情谈好做啊，这么悠闲呢，那个太太就开一个杂货店啊，几乎很多家里都是这样子哈、哦。所以三十公尺不高的这路有四间杂货店，他说那个太太说这整个来买东西都四间轮流买，还是想到对买到对，所以也没什么竞争啦。啊，不过呢，他访问了这一家可能生意头脑比较好吧，他就开发了另外一种商品，就是自己买自己做的那种卤味，那就是这样子啊，一天过一个店啊，先生呢不是进蚵仔就是抓鱼啊，孩子就是去学校啊，就真的是没什么事情，因为没用没事情，就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电视有三台，不过比较清晰的只有一台，没菜市啊，没美容院，除了聊天真的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回啊。下课了哈，下课结束哈，不对，不是下课结束了，是早自习结束，对对，这下课的时间哈，小孩子呢还可以悠闲的回家来拿早餐吃啊啊，因倒是开早会点嘛，啊，所以呢货架上被客上都三回安内哈，这好像是我们小朋友的那种愿望嘛哈。我们小朋友常常跟我讲说，我们来开面包店啊，不然就说我们来开糖果店，那我要吃糖果，要吃糖啊，都。各式各样的疼爱样的食，我要食胖，我的几啊种会当，迄种叽叽咔咔迄种胖会当食。啊，他们呢开杂货店，他要拿什么就有什么。我就想到我小朋友就希望有这样子的幸福。啊，科学伊妈妈不在你家厉害吼，没有开这个店。那他们呢，学校呢，因为是在外岛，所以。讲吼，听讲因为福利有较好，就是啦，制服免费，啊，鞋啊免费，个营养午餐嘛免费。新教室个设计甲设备哈，伫这校长跟老师的建议之下，既人性又现代化的，令人觉得开心。哈，教室是爱腾鞋啊里边，内底是铺板啊，迄个实木地板。啊，午休呢有楼中楼式的通铺。每间教室有自己的卫浴啊，不是卫浴，卫生设备有电视、有录音机、有饮水机，还有电脑。更重要的，他们有被允许的超高标准的自由。啊，底下告诉哈，教材老师安那讲呢，他觉得说，其实孩子给他的这个因素还比较大，给他的这个训练还比较大哈。给他上了一些课，因为他们很难接受控制，要叫他点点啊大教学之后听老师说的，他不会插的，对他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呢，这老师都会在外面约孩子，约到一个又找一个俩姑招比就对了，根本就没法度上课。刚才来的老师说啊，怎会这样，不知道要怎么handle，可不可以八个月之后再慢慢调整 哦、本来嘛，唔知讲家己挡下来也挡未掉哈、哦。本来想讲，伊袂怕囡仔，袂受气，而且是一个够有爱心、够有理想、够抱负的少年人。不过，这个真正教落去的是，发现讲家己那像较早老师同款哈，忍未掉，想要提棍啊，甲人拍，啊，就怀疑家己敢有适合教册。然后另外呢，一个老师的讲，他去先啊，伊拄啊来的时候，带一一年的，即卖已经带个两年啊。因小朋友常常哈、哦、用这个甩眉毛，眉毛几两下，讲我懂了，我知道，表示哈、哦，他不是用语言，他是用眉毛去表示。那讲以咱迄、那个台湾人哈、哦，本迄个本地。台湾本地这個社会，会看因，会感觉讲因做青菜做无尊重的，会受气。他刚开始感觉讲很难过，觉得学生不甩他。可是后来搞清楚了，原来他们这样的意思，真的就是表示说我知道，我会去做。哈、哦，后来老师呢，哎，入境随俗哈，眉毛甩一甩，表示说我知道了。小朋友跟他讲什么，他也知道了，就眉毛甩一甩，不晓得怎么甩法，我是没看到了哈。哦啊，本来哈，即、这个伊访问的是连尊公去用派去兰语的老师，都是非常不得已的。后来才知道，讲兰语几乎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一当来几乎都是毕业成绩哈，头几名还是有为青年。啊，每一个老师想要去遐教册，动机虽然不一定拢同款，不过这态度甲精神煞拢同款咯，辛苦、认真个，好人哈。加这惊讶，唔是像讲较早老师那去用派去山地，诶部落去教册时，拢会一副满肚子的不情愿这样子，那千方百计的要把自己牵回来，用各种方法。啊，古爷这兰屿呢，因为它隔着海，跟台湾隔着海，所以有一挂传统文化会当保留较济，像讲迄原住民村落。南边啊，南苏的这母语保留较上代完整。这个北京语呢，跟他伫教室内边讲，啊老师咧叫囡仔，问他叫因的迄个达悟族的名。老师呢，虽然无讲出嘴，唔过咱知影讲，你用因家己的语言叫因囡仔的名，这就是真正的尊重。啊，尊重老师会当尊重囡仔，囡仔会当学习着尊重别人，这就是教育的开始，嘛是教育伊的目标，哈、哦，和大家拢知影同和尊重。啊，唔是讲较早呢，咱规定讲，互人规定讲，你得一定爱讲北京语，啊，伫这公家机关，伫这法院啥物会拢爱用北京语，因为因无去，因袂去甲你学你的本地语言，因袂去学台语，也是学客人的话。啊，当然免讲是迄个原住民的话啦。啊，所以迄阵法院吼，爱透过翻译。啊，当然你在语言上就吃亏吃一大截。啊，迄就是无尊重在地的文化，无尊重在地的人，无尊重别人啊，自我主义太过强，那唯我独尊安尼，那我是主子，你就要来学我，我不能降格哈，屈就于你们这样子，迄款的想法太多。那真欢喜讲。去遐蓝语教册老师是即款的老师，有真正有心要带遐带了真好的所在哈，不是带了真好，就是讲去遐真正有认真想要教一个囡仔，想要做什么代志的啊。果然呢，因为校长跟老师的要求，他们的教室也会设计的比真侪咱这本地学校搁较人性化，诶，教室更方便，更让人家更想上学。啊，小孩子拥有更多的自由。那咱的故乡，咱的到的时间嘛，已经到啊哈。那 真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蓝雨呢，因呐、啊，啊，各位也保留那个原始的建筑哈，他们的地上屋、地下屋，啊，他们呢，因为当地的那个气候，他们自己发展的地上屋、地下屋啊。夏天住宾馆啊，寒天住下卡避风，所以也不必说强求说人家住这个厝才歹看哈，要改起一个水泥屋给因住。这其实也是不了解当地人，然后没有依当地来做规划，所以现在讲足侪钢筋水泥屋原住民拢无被住，因为他们住起来不舒服嘛，那不是。因应当地的生活习惯跟气候来盖建筑的东西，人家当然不喜欢住嘛。所以说咱要尊重别人，咱一定要了解伊遐的历史、伊遐的文化、伊遐这环境，咱才有法度看做一种看会当融合的东西的政策。啊，若讲到这，我就阁想到台北，又不好不容易哈，讲到比较高兴，又想到台北，他台北很多的那个。建筑去会毁掉，去像讲，像有名是建成圆环、龙山寺的地下街，哦、啊，搁迄种树林的雅琪亚，就是安尼，他不是去尊重当地他们的想法，不尊重他们为什么喜欢这样子的风味，然后他就直接把它改掉，规个黑龙变成失败的建设。所以这几类执政的人，他必须要谦卑，不能骄傲啦。他自己本身要文化的素养，文化素养不是讲我会晓讲英语哦，我还要唱歌剧哦，我逐天拢听古典音乐，安尼就是叫做有文化的气质哦。你必须从内出发的对人文的尊重，那才是真正文化的气质。好，今日啦。哦，那你这部时间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啊，这个阿礼拜呢，再欢迎哈、大家继续收听，咱的故乡，咱的岛，大家再会。